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41面。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秀报，就是这个鼻根当中的秀的功能。那么看那个本根发相的地方，花明二相，一者通闻，备诸恶气，心急心扰；恶者塞闻，气眼不通，梦觉一地。那么这个地方呢，讲到这个鼻根啊，到了无间地狱以后呢，它有两种的受苦的相状，一者通闻，就在阴地当中呢，它的鼻根呢是一指通尘，通尘的意思就是说呢，它的鼻根是完全开通的。也就是说它是意到的它的一种美妙的滋味，产生贪爱而去造业，所以叫通闻。那么得果报的时候呢，它就会被种种的这个恶毒的气息啊来侵袭它的色身，而感到心神扰乱不安啊。这个是通闻啊，招感恶气来侵袭他。恶者塞闻，气眼不通，梦觉一地。这个塞闻呢，就是说他的鼻根在阴地的时候呢，是依止这个塞尘，也就是说他闻到一种不喜欢闻的气味而产生厌恶，而进而造业，叫做塞闻。那么他得果报的时候，他的气息就阻塞不通啊，喘不过气来，而昏灭气结一地上。这个是他的阴地的时候依止的烦恼相貌不同啊，这个德果报的相貌又不同啊。这个是讲到他的本根所发出的痛苦的相状。这一下我们看看他跟诸根啊交互受报的情况。如是秀气冲袭，则能为止为履；冲见则能为火为炬；冲听则能为默为逆，为阳为肺；冲胃则能为馁为爽；冲触则能为战为难，为大肉山，有百千言，无量扎实；冲湿则能为灰为脏，为灰沙粒，击碎身体。那么这个秀气本身，它冲到自己本根的气息的时候啊，就产生直根驴。到了地狱就会经常有人啊来跟他对质证明他的过失，或者是驴，就是有一些牛马等等来践踏他的身体啊，使令他喘不过气来。这个是讲到他冲洗啊，冲见。那么他的鼻根跟这个眼根的见合呢，就产生火跟聚啊，火是比较小，聚是比较大。大的火叫聚啊，比较广大叫做聚。冲听则能为默为逆，为阳为肺。那么假设跟耳根的听，那么听是属水啦啊，这个鼻根的气息跟水的结合，就会为大水所沉没所淹溺，乃至于会有羊童灌口，乃至于沸腾的屎尿等等的情况出现。冲胃则能为馁为爽啊，假设他这个鼻根跟舌根的结合啊，为馁，这个馁就是腐烂的肉啊所发出的味道，这个爽啊就是臭秽的菜啊，这两种味道都是很臭秽的哈。冲触则能为战为难啊，假设他是跟生根的触结合呢，就会感觉到生皮肉啊破裂，这个战就是破裂或者烂坏，甚至于他就会发觉他的色身啊变成一个广大的肉山，而这个肉山当中呢，他有百千个眼睛，但是却没有手跟脚，他也没办法跑，也没有手来处理他身上的虫，所以他就眼睁睁看到他的身上的肉啊被无量的小虫啊来扎实他的身体。冲湿 啊，就是这个鼻根跟翼根的湿属于风相结合呢，就经常感受到空中有很多的灰尘啊，啊，它跑到水中就很多很多脏毒的气来干扰它，或者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有很多的沙，啊，这个沙是比较细的，粒就是小石头啊，这个沙啊小石头啊从空中飞过来，那么来击破它的身体。这个是讲鼻根的气息，鼻根的气息当然它的果报主要两种，第一个叫它经常闻到臭秽的味道，第二个它根本就喘不过气来，两种情况啊，这跟它因地的烦恼不同，一个是贪爱，一个是厌恶，那么的结果不太一样。好，我们看第四个，第四个是胃啊，是舌根的肠胃的功能。我们看第一段，逝者未报招引恶果，此胃夜叫者临终时，先见铁王猛焰炽烈，周覆世界，王者神识下透挂王，倒悬其头入无间意。这个未报啊，就是他因地的时候啊，依止这个舌根来造罪，那么当然舌根也带动其他诸根啊，所以得果报的时候呢，除了这个舌根的自业报，也包括他的其余诸根的教业报，那么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啊，临命终的时候呢，他首先看到很多啊非常猛烈啊充满的火焰的这些铁网，那么因地当中呢，因为贪求美食啊，就广泛的利用铁网来捕杀山中跟水中的生物，所以临终的时候呢，看到这种啊烧得很炽盛的铁网啊充满了整个世界。那么王者神士呢，他当然想跑啊，但是他跑的时候，因为他本身有这个情重，所以就是从空而降，就降下来。就透过这个网子啊，就挂在网子中间啊，而且身体是倒挂在铁网当中，而直接进入无间地狱啊。因为他这个都是比较轻比较重，所以临命终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没有重音声啊，就直接看到痛苦的相状，直接下去。因为他那个情重，就下沉的速度很快。到了地狱以后呢，我们看啊。花明二相，一者吸气结成寒冰，冻裂生肉；二者吐气灰为猛火，焦烂骨髓。那么他得果报的时候，第一个是吸气，他因地当中呢，他的气息啊是由外而内的吸至体内，他在造业的时候是用吸气来造业，所以吸气它本身会产生寒冰啊。前面说过了，一个人经常吸东西啊，他身体这样就会寒冷啊，产生寒冰呢，然后冻裂他的身上的血肉。第二个，他阴地当中的气息是吐气的啊，把这个气息往身外吐，那么吐气会产生火啊，就产生这个身上会感到这个猛烈的火、啊、来烧毁自己的身体啊，变成这个啊骨头啊来。烧毁焦烂自己的骨髓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得果报有吸气跟吐气两种差别，一个是寒冰，一个是猛火啊。我们再看他跟诸根的交报的情况，如是肠胃立肠则能为臣为忍，立见则能为然金石，立听则能为立兵刃，立席则能为大铁笼，弥覆国土，立处则能为弓为箭为弩为射，立师则能为飞热铁从空以下。那么他的舌根呢，跟他的本根啊相接触的时候啊，就产生沉跟忍。那么就是说呢，他会感受到一种很强大的压力啊，使令他呢不得不承受去忍受这种痛苦的滋味。 就是为臣为人，他本身呢、啊、不喜欢去承受这种滋味，但是那种强大的压力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因为他因地的时候吃众生肉嘛，吃众生肉的时候他也没有经过众生同意啊，他也是强迫的把众生杀了，把他肉吃掉，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呢，这个来自强大的压力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啊，就强迫他必须要去啊承担，要去忍受。利剑怎能为燃金石，他跟眼根的剑火相遇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个强烈的燃，就是火烧啊。那么他会发觉自己啊，这个金石就是那个啊金石做的锅，他会发觉自己在锅里面被煮，被烧煮。因为因地的时候烧煮动物嘛，啊，所以发觉自己被烧，被金石当中被烧煮。力听则能为力兵刃，这个听啊，耳根的听啊，就会经常听到这种锋利的啊兵刃的音声。力袭则能为大铁笼，迷覆国土啊，跟这个他的舌根跟鼻根的结合啊，就会发觉自己处在一个很大的铁笼当中，而这个铁笼是弥漫国土。在铁笼当中啊，空气也不流通啊，使令自己喘不过气来。利处则能为弓为箭为弩为射，那么跟身根的结合呢，就会发觉这种啊，有这个强大的弓箭啊，或者这个弩，这个弩就是发射毒箭的这种机器啊，有弓箭跟毒箭啊，来射伤自己的身体。力士则能为非热铁从空以下，假设跟一根的丝啊，这个丝当然是属于风啊，啊结合呢，就会看到空中飞来啊，热铁啊，还沿着的这个铁器啊，从空而下，无处可逃啊。那么这个舌根有两种情况啊，第一个它就是啊属于胃。啊，经常会感受到臭秽难忍的气味。第二个，舌根本身又是属于筋，所以又招感这种啊兵刃啊、铁器啊种种的伤害。啊，它是舌根的国报，大致是如此。啊，我们看第五个触报，这个触呢，就是身根啊，以这个触，以这个接触东西来造业。啊，看临终的情况。吾者触报招引恶果，此处夜交者临终时，先见大山四面来合，无复出路。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果，虎狼狮子，牛头异足，马头罗刹，手持枪槊，七入城门向吾间矣。那么他因地的时候，一直生根来接触而招感，而去造作罪业。啊，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有他的畜的事业报，以及他诸根交互作用的交报啊。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呢，一子生根造业的是什么情况呢？他会先看到有这种广大的山啊，从四面来合。因为呢，因地的时候这个生根就是四大嘛，地水火风嘛，所以他会发觉四面的山啊，来逼迫自己的身体。那自己就根本没有出路可以逃啊。那么没有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王者神士啊就一直跑一直跑，就看到一个很广大的铁城，因为这个山呢要来逼迫他嘛，他就跑到铁城当中来躲避。但是发觉铁城当中呢有很多的火蛇跟火果，还是虎狼狮子，他又不敢进去，不敢进去的这个牛头异足啊跟马头的罗刹就逼迫自己啊，啊拿着这个枪，这个尖锐的枪槊啊，强迫他一定要进入这个铁城。那么入了铁城以后就直接进入无间地狱啊，这个是他临终的情况。那么入了地狱以后，我们看他的情况。花明二相，一者何处，河山逼体，骨肉血溃，二者离处，刀剑触身，心肝涂裂。 那么到了地狱以后呢，生根造业因地有两种，第一个何处，就是说呢，他造业的时候是强迫以自己的身体啊来接触别人，强迫的方式，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是合山逼体骨肉血溃，就有这个左右啊或者四面的山啊来逼迫他的身体，挤压的身体，使令他的骨肉啊破碎，乃至于这个血啊都流出来。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和的情况。第二个离处，以刀剑触身，心肝涂裂。那么这个人他在因地当中呢，是强迫自己啊离开自己的父母师长，叫离处，弃之不顾。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呢，是由这个刀剑啊来触坏他的身体，使令他的心肝啊整个断裂啊，心是心，肝是肝，各处一方，就是心肝涂裂。这个是他依止这个离处来造业的时候啊。啊，我们再看他的一个交报，如是何处立处，则能为道为观为听为暗。立见则能为烧为热，立听则能为状为疾为智为色，立习则能为刮为带为考为服，立长则能为根为天为斩为劫，立思则能为罪为非为奸为智。好，那么这个处就是他的生根的处跟生根的处结合的时候啊，为道为观为听为暗。这个道啊，就是说这个牛头马面啊，就逼迫这个罪人啊趋向于地狱，通往地狱的道路叫做道。那么这个观呢，就是地狱主啊他所居的宫殿的两边啊，往往是在判罪的地方啊。为听为暗，这个听呢就是在审案的地方，暗就是判罪的地方，都是这四个都是一个恐怖的地方，使令他不得不啊生根啊要趋向于他身体要往这个地方走，他不得不往这个地方走啊。利剑则能为烧为热，那么他的生根跟这个眼根的火接触啊，就感到自己啊身体啊有这个大火在烧啊，非常的炎热。利听跟耳根的听相接触呢，就感到有这种大石来相撞，有这个木杖来击打的音声，乃至于这个智，智就是由这个刀来割其肉，或者用剑来射其身啊，种种恐怖的情况发生啊。利息则能为刮为带为烤为服，那么假设跟鼻根相应的时候啊，这个刮呢就是用布啊把他的身体缠绕起来，带就是用这个布带把它封起来，那么烤呢就是说用布缠绕以后呢再加以拷打，服就是用布带装起来以后呢，就用这个绳子啊把这个头的地方再把它绑起来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让他喘不过气来啊，就是他的鼻根的气息的一个交报。立长则能为根为钱为斩为劫，假设是跟舌根的长相应的时候啊，就会发觉有这个离啊来根其舌头，或者钳用钳子来拔他的舌头。斩啊就是用刀来斩坏他的舌根，劫呢就是截断他的舌根啊，这个是他的跟他的舌根的交报。立丝啊，这个丝属于风嘛，就会有这个坠，身体往下坠，或者是往上抛。这个煎呢啊，就是我们放在锅子里面去烧煮，叫做煎。这个炙呢，就直接用火来烧烤，叫做炙啊，为煎为炙啊。那么这个生根的情况主要两种，一个是招感石头或者刀剑来压迫他的身体啊，叫做触啊。我们看第六的思报，这个思报就是属于一根当中的思维， 他主要靠在因地的时候，主要靠第六意识的这个，靠这个意识的思维来造业。好，六者施暴招引恶国，此施业教者临终时先见恶风摧坏国土，王者神识被摧上空，贤若乘风堕无间意。那么他因地的时候一直施啊，就是第六意识的思维来造业啊。那么得果报的时候也是两种，一个是施的自业报跟诸根的教业报。那临命终的时候呢，他先见到凶恶的狂风，那么摧坏整个医报的国土，那王者神识呢就会感到自己啊被吹上空中，然后弦就是马上啊落下来，因为他毕竟他是属于轻重，所以他从空而降，那么落入这个风大风当中啊，就直接堕入无间地狱，随风而入无间地狱啊。这个是他的临终的情况。那么到了地狱以后，我们看他的两种相貌，花敏二相，一者不觉，迷极则慌，奔走不息；二者不迷，觉知则苦，无量煎烧，痛生难忍。那么到了地狱的时候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不觉，不觉呢就是说他在因地的时候造业的是在迷梦不觉情况，比方说他临终的时候是喝醉了酒啊，迷梦不觉的时候去造业，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呢，他也是感到自己啊在迷梦不知的情况啊，突然间啊莫名其妙啊慌乱不已，也不知道在慌什么，总而言之他到处奔走啊，不知何去何从。这是他依止这个迷梦不觉的心态来造业。第二个不迷，就是他造业的时候内心是很清楚分明的，是在一种觉知的情况造业。那么他得果报的时候，他真正的能够觉知到身心即苦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身心感到无量的猛火在煎烧他，使令他的痛苦啊非常的深重而难以忍受。那么这个地方因为他的觉跟不觉啊啊的得果报的相貌也不太一样。我们看他的教报，如是邪思，邪思则能为方为所，邪见则能为见为正，邪听则能为大河石，为冰为霜，为土为雾，劫席则能为大火车、火船、火箭；劫场则能为大教幻、为回、为气；劫处则能为大、为小、为一之中、万生万死、为眼、为养啊、为养。那么这个邪思呢？假设它是结合它的本根的思啊，就会有方所啊，就是会感受到经常为猛风啊。吹到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处所啊，那完了以后又被吹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处所啊，就是他这个思啊就属于风啊，就是居无方所。结见则能为见为正，那么跟眼根结合的时候，他的第六他的思维跟眼根结合造业啊，得果报呢就见，他会经常看到有这个业力的镜子啊来显现当时造业的情况，来对他做证明。结听跟耳根的听结合呢，就会发觉左右有大山啊来夹合他的身体，或者为冰块寒霜啊所苦，或者身体上啊就经常感受到有这个空中的尘土啊还有空中的云雾啊来干扰他的身体。劫席则能为大火车、火船、火箭。假设跟鼻根的这个气息结合呢，就会感受到自己在一个大火车当中啊，啊，这个火车是密闭的，啊，里面充满了猛火啊，来燃烧他的身体啊，使得他无处可逃，或者火船，或者火箭。这个箭呢，就是车子啊，四面都封闭的车子叫做箭。结肠则能为大叫唤，为悔为气。那么假设跟舌根的肠啊接触的话，就是感到身心很痛苦啊，而升起叫唤，或者感到悔恨，乃至于感到悲戚。 觉触。那么如果是跟生根的处接触呢，就会感到自己为夜风所吹啊，夜风 吹到身体里面去啊，到身体突然间膨胀又变成缩小，忽大忽小。或者一天当中呢，为这个夜风所吹啊，突然间死掉，又为夜风所吹，突然间又活过来啊，万生万死。或者是由夜风所吹呢，眼就是俯躺于地面，或者面向于天空啊，有着仰面向于天空啊。那么这个是他的意根啊，意根当然主要就是他会感到非常的慌乱，或者是有种种的热火来烧他的身体啊，这个属于风啊。那么这个六交报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做一个总结哈。一个黎命中的人啊，他要堕落到三恶道去啊，第一个他的相貌啊一定是下坠的。因为我们造罪是依止情啊，这前面讲因为情爱来造罪，情爱是属于下坠相啊，所以我们做梦的时候你要梦到一个人往下坠啊，这不是好事情。因为你这个人造的功德相的人，他的色身是轻飘的，所以你如果修行的过程当中感到内心觉得很沉闷，这个就是烦恼跟罪业的相撞。你的功德很强的人呢，他深深感到很清安的，因为他功德是轻飘的啊。所以临命中的时候，他下坠相，这个是一种堕落的相状。第二个，他一定是怖畏相状，恐惧的，他不可能很安稳的啊。这两种相状啊，那么当然这个果报，我为大师一再强调，就是这种果报啊，是因缘所生，非本来有。这个观念很重要。非本来有，就是说它是因缘生，当然也可能因为我们啊亲近的因缘而消灭。那诸法因缘生，也会因为怎么样，我们觉悟的因缘而诸法因缘灭。我讲一个啊净土中的小故事啊。在《念佛华要》当中讲到，因为宋朝啊有一个叫无穷的居士，这个居士他年轻的时候他出过家，后来因为某种因缘啊他还俗了，还俗以后呢，他也没有其他工作好做了，就造那个杀业的工作，杀鸡杀鸭，为人家杀鸡杀鸭。后来但是他毕竟学过佛嘛，他知道这个杀业以后会有痛苦的果报，所以他每次在杀鸡杀鸭的时候啊，他这个刀子砍下去一下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而且他还发愿啊，希望你们好好的去超生，一方面造罪业，一方面给他们咒怨，希望他们好好的去超生。那么杀了几年以后啊，他这个杀业啊，这个花豹现前，他的眼睛的上方啊长了一个肿瘤啊，这个肿瘤看起来就像个鸡的眼睛是一模一样，长得跟鸡的眼睛一模一样的肿瘤。他身体大部位，这个是要堕落的前兆，我们讲花豹现前的。他就不敢再造这个罪业啦，赶快啊就跑到山上去啊，造一个茅棚啊，每天修忏念佛。念了几年以后啊，当然他后来他的罪慢慢消灭了。最终心起将心忏嘛，心若灭时罪亦往往。突然间他有一天呢、啊，他就跟那个附近的居民说啊，说我明天往生净土了，如果你们有空啊来帮我助念一下，顺便送我一程。而他大家都觉得很好奇啊，果然往上的时候啊就来这个地方帮他助念。而这个无穷居士呢，他在助念当中他就端坐在佛前，然后念一念他就说啊，佛来也，说佛阿弥陀佛来了，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啊端坐念佛而往生啊。你看他本来是造了罪业，他这个罪业已经地狱的花报现前。所以我维大师说啊，他说一个人啊，即便你造了罪业，然后速断相续心，起因重忏悔， 两个重点，第一个疏断相续心起，应众忏悔，那么忏悔之力亦能往生。他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有些人造罪业以后啊，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那个惑业苦啊，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个力量啊，就是非常的坚固，他完全没办法踩刹车的。烦恼引申罪业，罪业引申果报，这三个东西就像二叉距一样，那个产生了强大的那个漩涡啊，肯定把它旋转下去。这个人造的罪业一定要得果报的。为什么？没有善根。佛弟子的好处在哪里？因为他本身听闻佛法，他产生一种智慧的观照，所以他在造罪业的过程当中呢，他一时的糊涂造罪业，但是他善根发起来的时候，他觉悟发光明升起来的时候，他能够猛烈的忏悔，乃至忆佛念佛，他在黑暗当中产生光明相。所以欧益大师讲，就算你造的罪业以忏悔之力亦能往生。你看我们佛教徒啊，你看我们还不是很怕说这个人啊烦恼重，还真的是怕你没有善根。所以你看一个人根力遮重还有救。你看过去我们讲过央结摩罗，央结摩罗他一生当中造杀了999个人的生命了，但他后来遇到佛陀至诚的忏悔，修习止观，他今生成就阿罗汉果，造杀了999人照样证阿罗汉果。因为他这个黄面的力量升起的。你看有些人他根钝遮尽，他也没什么烦恼，但是他也没善根，那就完蛋了。那最可怕的是根钝遮重，有些人你看烦恼重，罪业也重，那这个人他得果报的时候是谁也救不了他，因为他没办法踩刹车。所以我们虽然过去造的罪业没关系，第一个你不能再造罪啊，忏悔；第二个要化愿，化愿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啊。那么当然你为什么会忏悔，为什么会化愿，那你就是要听闻经典了，明白道理啊。所以栽培善根呢，这件事很重要。我一大师常讲一句话，说啊，真能破妄。他说你虽然依止虚妄的心造了很多罪业，但是你要依止真实的道理来升起观照，你肯定可以破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说，假设这个人完全没有善根，在造罪的时候完全没有惭愧心，那就没办法了，那这个惑业苦就直接下去了。好，我们看根三的总结。阿难，四明第十因六果皆是众生迷妄所造。这个地方把因果啊的根源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呢，这个地招感地狱的这种实习因跟六招报是怎么来的呢？它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啊自然升起的，完全是众生一念的迷真起妄，乃至于执妄为真啊去造业。也就是说呢，其实就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一念的妄想去造业啊，我们一直一念的妄想去造业，也一直一念的妄想去得果报。等到有一天我们成佛以后，正念真如把这个希望的妄想给啪破坏了，烦恼障、业障、报障全部消灭，因为它完全若因若果，就是一念的妄想的妄动所生起来。这是一个总结。我们看它的轻重。若诸众生恶业同造入阿鼻翼，受无量苦，经无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坚净坚根，世人则入八无间狱。第一个，我们看六根的具足不具足啊。假设这个众生在造恶业的时候是同造，这个同造呢，在注解当中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这个人烦恼特别的重，他记住的前面十种的烦恼，前面的十习因全部记住，贪嗔痴慢全部记住，他每一个烦恼都很重啊，依止十习因来共同造作，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依止六根，他每一根的烦恼都很重，这叫同造啊。第一个依止十习因，第二个同时记住六根来推动罪业。那么这种人呢，在果地当中啊，就直接进入阿鼻地狱啊，进无量劫。这种阿鼻地狱啊，是最严重的啊。这种阿鼻地只有一个啊。第二种，六根各造。这六根当中，虽然烦恼很重，但是它是六根不同时，某一根比较强，所以呢，它可能是在某一种境缘。在某一种根啊，坚进就是某一种进某一种根当中啊，比方说它是以眼根为主才带动其他诸根，或者是以耳根为主带动其他诸根，但是它的烦恼还是特别的重，那么这种人就是属于前面那个是偏重在纯情啊，这个是九情一想啊。那么进入到八无间地狱，那么比前面的阿鼻地狱稍微轻一点啊。再看下一个，身口意三作杀盗淫，四人则入十八地狱，三业不坚，中间或为一杀一盗，四人则入三十六地狱，渐渐一根单犯一业，四人则入一百八地狱。好，这个就讲到他的业来业轻的情况，也就是他六根当中呢，我们把它分成身口意也可以的哈。那么在身口意当中呢，他可能只是身业来造业，身业当然就杀盗淫了啊，他只是其中的身业或者其中的口业来造两舌其语妄语二口，或者其中的意业贪嗔痴啊。总而言之，他是偏重在某一个身口意的某一个业，那么这种人就直接进入这八种地狱了，比前面的八无间地狱还轻的啊。假设他的身口意当中呢，他的每一个业啊的造业也不记住，比方说他中间或为就是比方了、啊，比方说他的身业应该是杀盗淫嘛，他可能身业当中只造杀跟盗，就是三业之中的两种，没有把身业的罪全部造满，这个人就住三十六地狱，比前面的十八地狱又更轻了啊。或者说渐渐一根单犯一业，他只是眼根当中的一根，眼根或者耳根啊，在六根当中单一眼根或者单一耳根等等，那么在所造的业当中呢，可能只犯杀生，或者只犯偷盗，或者只犯邪淫啊，单根单业就更轻了，那受苦的情况比前面的三十六种地狱更轻了，一百八地狱就是最他受苦的情况，受苦的时间都比较轻啊。我们看最后一段，别造同受，这个是总结了。由是众生别作别造，一世界中入同温地，妄想花生非本来有啊。那么这个众生呢，他的造业是别作别造，就每一个人个别造作啊。那么得果报的时候呢，个别来受报啊。你在因地当中，你欢喜用耳根来带动造业，你得果报的时候就耳根受的苦特别多，你一直眼根来造罪，你眼根受的苦就比一般的根特别的重。别作别造啊，在诸根当中啊，个别造作个别受报，你哪一根没有造业，那一根在得果报的时候绝对没事，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在整个果地的世界当中呢，是入同分地，也就是说呢，虽然个别造作个别得果报呢，但是它的确还是有它固定的处所啊。那么总而言之呢，是妄想发生非本来有，这个妄想发生非本来有，就是前面的假观呢又把它回归到空观去了。维大师说啊，什么叫妄想非发生非本来有呢？ 就是狂花乱舞啊，其实空体是依然。我们这一念心啊，就本来没有烦恼，本来没有罪业，也本来没有痛苦，完全是一念的妄想自己捏造出来的。那么这个罪业的轻重啊，我们也可以从唯识学做一个总结啊。唯识学说啊，这个造业啊有三种的判定。第一个业心，就是业心的强弱啊，像本经说的，你在造业的时候，第一个烦恼具足或者六根同时，这个业就特别重，心力强。你看我们在布施也是一样，你看有钱人布施跟贫穷人布施，那个业就不同。因为贫穷人他的痛苦当中又能够布施，他所升起的那个布施的心相对强，所以贫穷人在布施当中他得果报会特别的殊胜，因为心力强啊。这第一个业心。第二个业境，这个境有三种境。第一个上品境，第一个佛菩萨父母师长，这种境造的业也特别的大。第二个中品境就是人道，因为人道是法器，所有人会升天只有一种情况，在人间修福报，所有人会堕到地狱去也是在人间，其他道不可能造业。你研究唯识你就知道，六道当中只有人道有强大的造业功能。那个第六意识那个想，我们讲造业是一直想嘛。诸天太快乐，他那个想象力太薄弱，他没有那个想，他整天大概都没什么想象，就活在当下及时行乐。三恶道是痛苦的不得了，也没有时间去想。人间啊，苦乐参半啊，所以人间是最有可能成就法器的，所以你这个人道的果报，你布施人跟布施畜生当然不一样了啊。这个人道是中品境，下品境呢就是畜生跟恶鬼了啊。这个境还是有差别。第三个是业相续，就是你这个受受现行啊，是不是次数，你造业的次数啊，如果是无惭无愧，当然这个业就比较重。所以你的心境相续啊，在本经当中就是你的身口意要记住。我在新加坡啊，有一个女众居士，他问我说，他说师父啊，修净土宗人是不是一定要拜佛？他说他是喜欢念佛，他不太喜欢拜佛。但诸位你要知道，你如果没有拜佛，你身口意三业不记住吗？你看我们天亲菩萨身业的礼拜，口业的赞叹，意业的观想，身口意三业相密三业嘛。那你今天三业当中少一个业，少一个身业的礼拜，那么这种敬业你要成就，你只有成就别人三分之二的功德嘛，因为你身业不记住。造善造恶都是一样，你造恶业的时候，身口意三业同时，这个业特别重。你看前面就是这样，身业也记住，口业也记住，意业也记住。那你造善也是这样子呢，你对佛陀的皈依，身业的礼拜，口业又同时出生，意业又同时观想，那力量特别大啊。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